在乾隆的严旨催促下，庆父和张广嗣二人才不得不离开康定大本营，赶往南路军郑文焕的大营督战。郑文焕的大营就设在达维镇，离小金川镇不到80里的路程，离康定也不过600里地。就这么一段路，庆父和张广嗣竟然走了半个多月。要说呢，也不能怪他们走得慢，因为这根本就不能叫路。山上的马道年久失修，从雪山上化下来的雪水将本来就很狭窄的山路冲得沟壑纵横，一条条的深沟又被泥石流淤塞了，十分难走。刚走了两天，就有四匹马陷在泥潭里了，有的人陷在泥潭里，众人眼睁睁地看着泥浆没到了他们的腰间、胸部、脖颈，直至头顶，却是束手无策。后来多亏了郑文焕派人来接，带着他们在齐腰深的水中艰难地跋涉，庆父张广嗣才算平安到达郑文焕的大营。这是郑文焕用几百条人命换来的经验。张广嗣虽然是铁石心肠，也不免有些悚然动容。庆父一想起那些陷在泥潭里的人，就会心惊胆战，夜不成寐。此刻郑文焕把一文一武两个上司迎到他的中军大帐，见他们俩都是满脸污垢，浑身汗泥，一边吩咐人烧水伺候二位将军沐浴，一边命厨房多加点菜饭，一切安排就绪，又到大帐中重新见礼请安，说道：“二位大人着实辛苦了，乐敏大人还有个叫萧禄的都在镖下的大营里呢，已经着人去请了，眼下正是梅雨季节，镖下不敢放他们回成都，大人和军们能平安到了，镖下这颗悬着的心才算放回原处啊。镖下曾经上过禀文，恳请二位大人不要来，感情是没收到吗？这里的条件太差了，最像样的地方就属这个喇嘛庙了，还比不上我们内地的土地庙呢，只好请二位将军将就些了。”张广嗣正襟危坐在绳床上，黑着脸一言不发。庆父换了身干衣服，喝了一碗薄荷水，觉得精神好多了，想起一路上的惊险场面，真有恍若隔世之感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哎，这要是跟路上相比，简直就是在天上啊。你呀，也不用穷张罗了，只要有口热饭吃就行了。知会你军中的将领都到大营里来，我和大将军要布置军务。北路军迟迟打不下大金川，我们又进退两难，原说五月底在大金川会师的，中路军截断他们的入藏退路，年底要有个结果的。如今看来，十月能拿下大金川就算不错了，这可如何向皇上交代呢？”张广嗣越听越心烦，一个哥师哈进来禀报说：“大将军，六位将军还有乐敏大人和萧禄都来了，在外边候着呢。”张广嗣傲慢地摆了摆手说：“啊，叫他们进来吧。”阿贵等六位将军、乐敏和萧禄鱼贯而入，齐声说道：“给庆大人、张军们请安。”张广嗣一反常态，看了看坐在那发呆的庆父，神色黯然地说：“啊，不必了，我和庆大人如今都无安可请啊，要真是安心，也就不用跋山涉水七死八活的到这儿来了。”一句话把众人噎得个倒窝脖，没法回话， 只好低头不语。张广四慢慢站起身来，在店里来回跺着步子，脸色是越来越沉重。唉，不能不叫人伤情啊，庆大人是勋臣之后，大学士位极人臣的人，亲临前敌，和我们这群秋八爷为伍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效忠皇上，为了建功立业。我呢，打小就给圣祖爷牵马出征，可以说是身经百战。主将有能耐，我立大功；主将无能，我立小功。我自己为主将，更是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心中常想，自古没有常胜将军，难道上天要成全我张某人不成？要是果真如此的话，我要带着和我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些个弟兄们奔个好前程。如今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，想着这一仗排排昌昌打下来，体体面面解甲归田。这里除了阿贵，都是跟我几十年的人了，凭良心说，我说的这些话有假没有？没有。唉，现在看来我也未必能如愿呐。张广四说着又坐回了原处，想那沙拉奔全族男女老幼加起来还不过50000人，我们呢，三路大军合起来就有70000人，还不算辎重粮道医药和仓库守军，我们的人10倍于他们呢，为什么就迟迟打不下来呢？好不容易打下个破堡子吧，我们就得死伤10来人，可到了进去一看呢，竟是空空如也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只好烧上几间草房了之。为了鼓舞士气，我们把这些个也都当成功劳奏上去，想着大家平安，好生把金川打下来，慢慢补报皇上高天厚地之恩。说到这儿，他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长叹一声，又接着说：唉，如今呢，北路军南路军一个大仗没打，光逃兵就有近7000人，这叫打仗？我这叫什么大将军呢？我也不曾想能打出这样的仗来，就是皇上不责备我自己，愧也愧死了。郑文焕是张广四的老部下了，平常见惯了他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样子，从来还没见他这么自责过呢。想想他今天说的的确是发自肺腑之言，也不由一阵感动，急忙拧了把热毛巾递给他，小声劝慰说：大将军不必伤怀，说实在话，这个鬼地方他和别的地方不同，能驻扎下来那就是奇迹，军事没有进展，万岁爷着急，有几句责备的话那也是常情。想当年岳钟琪老将军领兵打仗，雍正爷一天下7道旨意，骂他他狗血淋头啊，到头来怎么着还不是保全的吗？如今仗没打好，不是我们不争气，真是这儿的地理环境不一般。与其说我们是在和沙拉奔打仗，还不如说我们是和沼泽泥潭山林老洞和这鬼天气打仗。那沙拉奔是土著人，占着地利呢，这个鬼地方真像个迷魂阵，树林子里明明有人，可是等你冲进去却连个人影都看不见，难不成他们生了翅膀？真叫人摸不透。还有些人莫名其妙就中了箭，可是连射箭的弓都找不到，尖桩子插在泥潭里， 要是不小心踩上去，那可就惨喽，脚上一个老大的窟窿，治都治不好。他说着进入金川后的战事，游子惊魂不定，在场的人也都听得面貌失色。他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话音一转又说，不过尽管如此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能稳操胜券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毕竟没有伤到元气啊，兵力超过敌人10倍，还有我们已经逐渐熟悉了金川的地理气候。沙拉班虽然占了地利，但是武器装备、粮草供应都不能和我们比。只要能找到沙拉班的主力，和他面对面的厮杀，我军必胜。当然了，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和弟兄们多次商议出来的，不知庆大人、张大帅有什么布置，我们一定服从命令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庆父这回啊是戴罪立功来的，他的心情自然比张广嗣更要着急了。听了郑文焕的话，赶紧说，好好啊，郑军们这话说得对，我看我们不光占了天时人和，地利也占了一小半，所以一定要打好这一仗。说完看了看张广嗣，张广嗣的心里雪亮雪亮的，说到底这个庆父是指挥不了这些兵的，可是皇上偏偏让他坐到自己的头上，他心里当然不痛快了。他张广嗣打仗从来都是独来独往，这次庆父是因为上下战队一仗没打好，跑到这儿戴罪立功来了，他这么一搅和不当紧，打败了自己要负一半的责任，打胜了庆父要夺去一大半的功劳，他这心里就像吃个苍蝇似的，要多腻歪有多腻歪。可是皇上急于平定金川，哪管他张广嗣和庆父之间的这点子芥蒂呢，竟然在他的折子上这样批着，勿谓朕不能洞悉尔之心思，你别以为朕看不出来你那点小心思，以为败则由庆父为尔分棒，胜则可就庆父前战之师，朕已令告庆父，胜则与张广嗣同荣同贵，败则与彼同失首级，前功此罪朕绝不共计。既然皇上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他张广嗣和庆父也只能同舟共济了。所以见庆父看自己，便接过庆父的话茬说，啊，庆大人和我同心同德，艰难跋涉到你的南路军来，为的就是打好这一仗，早日立功还朝。我看郑军们的话有道理，不知诸位有信心没有啊？有。没吃饭还是肚子里草料不足啊？有。这还像回事吗？张广嗣发现阿贵一直没说话，脸一沉，正要发作，庆父轻轻拽了一下他的袍脚，他才勉强把话咽回去了，冷笑一声，转过脸来问郑文焕，郑军们，前头我已经下了令，把四门大炮全调到这里来，你办了没有啊？回军们话，因为路太难走，昨天才运到，炮筒都被泥沙给堵住了，才擦干净，恐怕得晾干了才好使用呢。用火烤干，这粮食蔬菜缺不缺？回军们，不缺。药品呢？也不缺。很好。郑文焕见张广嗣脸上放光，知道他就要下命令了，急忙吩咐手下，来呀，在木图跟前再点上几盘灯。张广嗣却笑着摆了摆手，啊，不必了， 我闭着眼睛也知道小金川周围的地理，要木图干什么呢？这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阿贵突然抬起头来说，庆大人，张大帅，标下有话，不知当讲不当？张广四捏下着眼睛看了阿贵一眼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啊，有话就讲了。这阿贵沉吟了一下，但马上就镇静下来了，先给庆父张广四打圈施礼，起身从容说道，常言道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若是不知己知彼，这个仗仍旧是打不好。敌军六千，我军六万，十倍与敌，寸功未见，值得深思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张广四，哦，嗯，大将军，我军是客军，北路军走的是汉道，南路军走的全是沼泽，敌军是以逸待劳，我军是疲于奔波，我们根本就不占天时，至少不全占天时。张广四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翻着眼皮瞟了瞟阿贵，阿贵没理会，继续说，郑军们方才说在地理上敌我共险，其实我们只是能在险地落脚图存而已，而沙洛奔却对本地的地理了如指掌，来去自如，这根本就谈不上共险。前天沙洛奔部落里的一个老头子刺死了赖汤将军部下的一个岗哨，结果我们派了40个人去追他，愣是追不上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能让他逃到了山洞里，有十几个兵追进去了，结果只出来了四个，身上还都缠着毒蛇，这似乎不能说是共险吧。说到这儿，他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，郑文焕目瞪口呆，庆父张广四红头胀脸，其余的人都低头不语。阿贵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又接着说，我不知道沙洛奔部落里眼下的情形怎么样，但是我军的士气不高，这的确是事实啊，这里是水路逃不出去，可战报里说北路军每天都有几十个逃兵，军法司杀人杀的手都软了，后来干脆不杀了，改为在军中服苦役，士气不高，厌战思乡，这能叫人和吗？这庆父是戴罪立功来的，他巴不得立时三刻就能拿下金川，鼓舞士气还唯恐来不及呢，这阿贵可倒好，净说点子泄气话，这不是长敌人的士气，灭我军的威风吗？气得他脸色苍白，早就忍不住了，见他还要往下说，没等他再张口，便啪的一下拍案而起，怒声喝道，大敌当前，涣散军心，该当何罪？来呀，给我插出去。张广四一摆手，且慢，其实啊他已经起了杀心了，反而定住了神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，庆大人不必着急，既然他有见识，不妨叫他说出来，咱们听听也好嘛。阿贵没理会他们，略一躬身，竟然大踏步地来到木图跟前，用马鞭指点着说，恕标下直言，这里和云贵的不同之处在于云南多是旱路，对我们内地兵作战有利，这里和青海相比，青海的地势还算平坦，便于我骑兵作战，如今我军的位置在小金川东侧70里，大部分 都是沼泽和泥潭，既不能行船又不能骑马，一不小心还会陷进泥潭里。30里山路就要走3天，我们的大队人马一动，小金川现搬家都来得及。就算打下小金川驻扎在这里，我们的粮饷运送就更为难办。北路军也一样，要过7天大草地，就算拿下大金川，那也是一座空城。如果两边不能形成犄角之势，很容易被沙洛温分割各个攻破，到时候想撤退都没有退路啊。听了他的话，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，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呀。但是他们都知道当前的情势的确如此，阿贵分析的非常对，这正是他们想说而没敢说的话。郑文焕在张广嗣手下当差多年，深深知道他的秉性，淫威可惧。阿贵呢，又是皇上特检授为副将的，也得罪不起。所以他明知道阿贵说的句句在理儿，但是实在不敢违拗张广嗣，只是暗暗替阿贵捏了一把汗。张广嗣眼见在场的人听了阿贵的话，人人噤若寒蝉，不由怒火上冒，气得他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蹦，手心里都捏出汗来了，死死盯着阿贵，阴森森地问：阿贵，你的学问不赖吗？是进士出身？阿贵也不卑不亢地回答：回大帅，我是恩荫共生，赐进士出身，由文官改为武职的。
哦，是陕州牢狱那个案子之后改任参将的吗？
是。
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军机处，张老相国为我们引荐的。当时我就看你不简单，果不其然呐，你竟然是文武双全嘛。刚才听你一席话，好像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征讨金川，那依你之见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呢？阿贵迅速瞟了张广嗣一眼，他的头脑非常灵活，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。但阿贵是个聪明人，几乎连想都没想就说：军们，我是说要知己知彼，并不是说不征讨金川，不但要征讨，而且要战之能胜才行。标下以为应先以小股部队佯攻小金川，这样大金川的沙洛温必然回救，然后我们的北路军便可乘虚而入，稳稳当当的占领大金川，这时候才称得上是与敌共险，整个形势就对我们有利了。眼下小金川正是雨季，道路难行，适合佯攻，先取下大金川，到了旱季沼泽地就都干涸了，南北中三路大军可以同时压向沙洛温，和他在小金川决一死战。到时候他被我们三面大军围困，唯一的退路就是翻越终年积雪的甲金山，就算他再有能耐也成了瓮中之鳖。阿贵说完深施一礼，又回到了座位上。阿贵侃侃而言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但是庆父却听得不太明白，脑子里成了一盆浆糊。阿贵说的办法可行不可行他不知道，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太狂妄了，压根就没把几个上司放到眼里嘛。想到这儿，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拉下脸来问：阿贵， 你刚才说天时地利人和都与我不利，为什么拿下大金川，天时地利人和就都与我有利了呢？
说实在话，阿贵还真打心眼里没看得起这位钦差大人。
听了他的话，躬身说道：大人，我们虽然人多，但是大部分都被困在沼泽地里，只能勉强维持生命，连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可以说是不堪一击。这怎么会有士气呢？没有士气，兵无斗志，怎么能有天时呢？没有天时，也就更谈不上人和了。要是先打下大金川，上好向朝廷交代，下能鼓舞斗志，我们的六万人马就算是豆腐渣，撑也撑死沙拉温这头野猪了。
其他的几位将佐都被阿贵的话所感染，互相交头接耳，小声议论着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